我们一起能够回到这个地方。尤其是今天来的时候，我就跟 Rebecca 讲说，我们又能够回到 Kingsview 来聚会，真的是很大的感恩啊，真的是很大的感恩。上个礼拜我们经历了一个最短的搬家啊，搬了出去马上又搬了回来，呀，真的是神的恩典呀。因为那个 MCPS 突然在上上礼拜是通知我们说，我们不能够再用 Kingsview 了，因为他们的所有的教室呢要做这个 handicap 的 summer camp， 那我们不能够用的。哎呀，那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惊啊！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反应，但是很感谢神呢，就是 Christopher 这个小弟兄呢，他尽量帮我们争取了好几个教室，所以我们又能够留下来啊。所以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到，我们每个礼拜天呢、啊，要带这么多的器材搬来搬去，要 set up， 然后完了以后再把它搬回去，那样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啊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，要向神献上感恩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要来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信息啊。今天要讲的是安全感。那大家刚刚所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6-24节，这是我们整个登山宝训里面的第13讲。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基督对所有的门徒说，你们已经是神国的子民了，你们神国的子民一定会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，那就是六个这个律法。这个六个律法不只是说我们表面上去遵守，而是在内心里面去遵守。所以他不是说我们要符合这个六个律法以后才能够做天国的子民，而是耶稣基督一直在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，所以你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流出这个六个律法出来。你不可以杀人，我们当然没有杀人，但耶稣基督讲的不是外在的行为，耶稣基督讲的是内在的生命。你虽然没有杀人，可是你有没有恨人？恨人你就是杀人。耶稣基督讲说，我虽然没有奸淫，但是你看见一个妇人动了淫念，你已经犯了奸淫。耶稣基督在讲的是说，不是这些外表的行为，而是看到你内心的光景，内心的光景。讲完这个六个律法以后呢，耶稣基督就一转到，当我们是一个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就会活出这六条的律法。具体的表现是在哪方面呢？有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施舍，第二个就是祷告，第三个就是禁食。施舍不是说你愿意奉献出多少钱，你愿意花多少钱去铺桥造路周济贫穷啊？不是说你做了你那个奉献了多少，而是告诉你说，你究竟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？你是有神这样的一个生命，你甘心乐意的去做呢？那祷告不是说我花了多少时间祷告，我一周祷告多少次，要多长的时间？不是。祷告的意思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究竟有多大多少的依靠神，还是你就是依靠你自己？禁食也是一样，不是说我一个礼拜禁食多少次啊？这个，然后禁食的时候这个搞得很难看，面带愁容，不是。耶稣基督说不是这个，而是说你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，很迫切的把神放在首位，希望能够来亲近神。那讲完这个以后，今天讲下一个系列，第13讲跟第14讲。当我们是一个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一定会活出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这些律法。那我们在生活上面会有表现出施舍、祷告跟禁食。哦，那接下来耶稣基督就跟我们讲说，也是跟我们的提醒，一个天国的子民一定会受到很大很大的试探。第一个试探就是财富，就是财富。你怎么样来处理你的财富？财富不只是代表金钱，我们等一下会讲代表很多，就是代表说你那个依靠，你最追求的你那个安全感。你安全感究竟是放在世上的一切财富呢，还是放在神的身上？第二个最大最大的试探，惧怕、忧虑。你究竟是在惧怕这个世界，还是你在敬畏神？还是你敬畏神？当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应当不会去惧怕这个世界。经济萧条、打仗、失业、 这个经济的拮据，家庭之后，这些当然都很可怕。但是当你的敬畏神超过这一切的时候，你不会活在惧怕的，你不会活在惧怕的。今天我们就要讲到第一个，安全感跟财富之间的关系，安全感跟财富之间的关系。这两个是神对于我们的提醒，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财富，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安全感。安全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是不是呢？我们没有安全感的话，我们是惶惶不可终日啊。有人讲说这个安全感呢，就有点像这个人的这个 operating system 作业系统，你的 Windows 你有 Windows 的，那个 Apple 你有 Apple 的这个作业系统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安全感，你能够持续不断的进这个走下去，安全感没有问题。我们都需要有安全感，但是耶稣基督在今天要问我们的说，你安全感究竟建立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对安全感的建立，就会来决定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子民，是不是天国的子民。所以刚刚大家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，你会发现到，它事实上是讲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积财宝在天上还是积财宝在地上？天上跟地上两个财宝很不一样的，很不一样的。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地方？当我们要把我们的财宝建立在地上或建立在天上的时候，他说第二个一定会影响你怎么样心灵的眼睛，你一定会注目在那个身上，你一定会跟着那个走，你一定会不断的去追求这个东西，心灵的眼睛。当我们有错误的财务观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有错误的人生的方向，最后会带来错误的结局，错误的结局。你不会再去敬拜神，你会去敬拜马门，那就是偶像，那就成为你的偶像，你要进入到人生最深的最深的黑暗里面。所以求神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财富，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的安全感，是一个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试探，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更是神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，很大的提醒，让我们不要因着错误的财富观，让我们注目到错误的人生的方向，让我们建立错误的，以至于落到极大的黑暗里面去。求神今天，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啊，一切都向前看的这个世代，这个试探我们基本上免不了，一定会碰到，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？求神今天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一起低头，在这个进入主题的时候，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，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们的上帝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主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。主，求你圣灵现在就厚厚的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掌管整个的会场。主，不让魔鬼撒旦，不让我们的肉体有任何搅扰的一个机会。主，让我们单单的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以后，我们的心灵的眼睛、心灵的耳朵都能够打开，让你的话语可以进来，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方式。主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，胜过考验，让我们成为你一个喜悦的儿女。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里面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再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21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够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财宝不只是光只是金钱而已，财宝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意思相当的广泛，财宝就是说在这个世上你看为最珍贵最珍贵的东西， 那当然包括金钱，包括金钱，金钱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，但是更包括什么？包括今天你的股票、你的房地产、你的投资、你的名声、你的阅历、你的地位、你的享受、你的情欲。当这些东西你追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就是变成你的财宝，变成你最最大、最最最心里面最依靠的，而且你最渴望的。渐渐的，你就会依靠它，它成为你的安全感的来源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面的财宝究竟是什么？是金钱吗？很多人都是，免不了。还是名声？还是我们的阅历？还是我们的人脉、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享受？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人生的这个财宝，成为我们的依靠。而且你注意看，他讲说不要为自己累积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。积攒财宝他用的是这个现在式，也就是说你一直不断的、一直不断的会累积的，去积攒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永远不会饱的，你永远不会知足的。我的财宝或许是就是金钱，我希望你能够 make 第一桶金。你第一桶金完了你就结束了吗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当你有第一桶金以后，人家再问你，你下一个愿望是什么？再下一桶金，再下一桶金，再下一桶金。现在是你会一直不断不断的积累下去，你没有办法抽身，你没有办法抽身。成为当一直累积、一直累积的时候，到一个程度，它就成为你的依靠，而且你永远不会去买，永远不会去买。这就是为什么财宝是这么可怕的原因，因为它成为我们的吸引，成为我们的渴望，成为我们的追求，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去买。因为财宝不只是代表金钱，还代表你的身份，代表你的安全感，是不是呢？它更代表什么？你人生活下来的意义。我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，我人生活的有什么意义？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？财宝更代表他给你那个永不放弃那个盼望，我一定要得到，我一定要这一桶金，我再下一桶金。他让你觉得 everything is under your control， 你可以掌管一切，我可以掌管一切。所以为什么这个财宝这个东西这么样的诱人，财宝这样的东西神提出这么大的一个警告，因为我们很难摆脱，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摆脱，没有办法摆脱。那耶稣基督说不要为自己积宝财宝，财宝在地上。什么叫做积宝财宝在地上？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，是一个动荡的一个时代，是一个战乱的时代，是一个饥荒的时代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时代。在那个时代呢，地上的财宝、财富用三种东西来代表。第一个当然就是金钱嘛，我们当然都知道。第二个当然就是食物嘛，你战乱你没有吃的你就没命了。第三个我们很难想象到的是衣服，昂贵的衣服。不像我们今天，哎呀，这个还要跟着这个季节，还要这个时尚，还要跟着流行啊，大规模生产，这衣服根本就是便宜的很。但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三个财富，昂贵的衣服、珍贵的食物跟极重要的这个金银财宝，这三个，这是当时代表当时的财富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哦？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，以色列人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，攻打爱城失败了，后来发现的是亚干拿了那个当灭之物，他们就抽签，后来抽到亚干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拿了什么东西？”亚干怎么回答？亚干说：“我看见那个示拿的那个美丽的衣服，我看到那个金子，我看到那个银子，我就把它拿了。”亚干第一次看到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？衣服。他不是把金子写在前面，不是把银子写在前面，你就知道当时的这些衣服是何等的珍贵。还有新约也是这样子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讲到路加福音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那个利未人被强盗打抢了，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去救他。圣经上讲说他被抢了什么，有没有讲？没写，只是讲说他被剥光了衣服，他把他衣服抢跑了。一个利未人不会有太多钱，他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件衣服，衣服、食物跟金银，这是当时最的财富的象征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嘛，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名声、我们的享受，这些都是。他讲到说，这些东西怎么样？他靠不住的。衣服会有虫子来咬的，衣服会有虫子来咬的，也就是说它会自然的会损坏的，衣服会穿破的，会穿破的。那怎么样朽坏呢？朽坏不只是讲到金属啊，朽坏在希腊文的意思相当的广泛，它是讲到可以那个慢慢的不见的，慢慢的不见的。所以在金属上面它是讲到朽坏，但是食物上面还会慢慢的吃光的。所以你就看那个英文的那个圣经的翻译啊，他用的是 corrupt， 是强调金属，有的就会翻译成这种 consume， 你会吃掉。今天正是如此，我们积再多的这个粮食，有一天会吃光。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特别能够感觉得到，我们特别感觉得到。常常 Rebecca 就会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怎么现在东西这么贵啊？哎呀，出去买个东西，哎呀，怎么肉也这么贵，什么东西也这么贵，吃个饭出去随便吃一顿饭啊，要花这么多钱啊，以前好像不要这么多钱，通货膨胀不就是这个样子？啊，一天一天吃掉你的 value。这不只是在讲2000多年耶稣基督的故事，今天在讲到我们的故事。这几天如果大家有玩股票的话，大概心脏病都被吓得跳出来了。今天涨停板，明天跌停板，后天涨停板，又跌停板，吓得心脏病都出来了。市场的动荡，这些都是今天你还哇，我很多钱，明天一下，哎呀，怎么没了？而且第三个，谁会挖窟窿来吃？会挖窟窿来？你财宝在藏着，在怎么样？有一天贼也会进来。尤其在中东那个时代，他们的那个房子是用泥巴跟那个石头混合的，非常容易敲开，非常容易敲开啊！你没有办法持久，你今天有不能够保证你明天有啊！我来美国这么多年了，跟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开始相处，我发现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国内来的弟兄姊妹们很喜欢玩一个游戏，叫做什么？斗地主。你有没有发现到台湾的弟兄姊妹绝对不玩这个？为什么？太痛苦。这些当时逃到台湾去的这些都是地主。他们家被斗得家破人亡啊，留在那边的根本就是基本上不存在的，他们绝对不会去玩这个东西的。你今天大家希望成为地主，搞财 改朝换代以后，你马上被斗的对象。今天你要创业，你要这个追求最大的利润，明天国进民退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靠不住的，这正是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讲的。世上的东西靠不住的，会有虫子咬，会朽坏，会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可是我们为什么把财宝放在这上面？我把我们的依靠，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，我全部建立在这个上面。耶稣基督不是说你不要积财宝， 耶稣基督不是说不鼓励我们储蓄，不鼓励我们投资，不是。耶稣基督要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千万不要有错误的投资，不要投资在这个会朽坏的地上的东西。而且在他讲怎么样，不要为自己，不要为了错误的动机，一切都是为了我吗？啊，耶稣基督不是反对储蓄，不是反对投资，是反对不当的这个储蓄跟投资。你投错了地方了，而且你有一个不当的动机。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耶稣基督才是主人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，所有东西都是神的，可是我们却为自己，我们不听神的声音，这是耶稣基督所要反对的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认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，我们每个月当月光族就是最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这样讲。耶稣基督一直跟我们讲说，你要有怎么样，你要有计划，你要有盘算，你有谁打仗不数算你有多少的兵粮，是不是？而是你有没有投资到对的地方，你有没有对的目的，对的目的，对的目的。耶稣基督说不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不要积财宝在地上，只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不是不要投资，而是要做一个正确的，而且是一个永恒的投资，永恒的投资。那什么叫做正确永恒的投资啊？什么叫做积财宝在天上啊？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投资很在地上投资这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，我们很知道啊。我就存到银行嘛，啊 ，check account 不好，我存到 saving account 嘛，啊 ，saving account 不好，好，我去买这个 ETF 嘛，我去买这个做一些投资嘛，这些我们会啊。但是什么叫做投资在天上？积财宝在天上。圣经上跟我们要有几个东西，刚刚已经讲了，耶稣基督主要提醒我们的是第一个，为了错误的目的，你去投资为自己；第二个，你投资的错误的方向，你投资在地上。因此，投资在天上的第一个，就是你投资的对象是为了神，你投资的对象是为了神，是为了神。我们当我们的动机，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财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的时候，那你投资什么都是积财宝在天上，都是积财宝在天上。诗篇第16篇第5节跟我们讲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积财宝在天上，第一个不是说我要做些什么东西，而是说我为什么去做。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因为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，因为耶和华是我最喜爱的。为了这个目的去做的时候，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也跟我们讲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丢弃万事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当我在投资，在储蓄，在处理这样的一个财宝的时候，我最珍贵的，我最喜爱的，我最渴慕的东西，我怎么样把它来用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为的是要更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；第二个，我要得着基督。他说，那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，积财宝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多少的，我们在处理我们的财宝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怎么样荣耀神，我怎么样更认识神，我怎么样更得着神。当我们开始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已经是在积财宝在天上，你已经积财宝在天上。第二个，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。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讲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腓立比书第4章18节也讲到说，因我从以巴弗提所受的这个受了你们的馈赠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悦纳的，所 喜悦的祭物，不喜悦的祭物。保罗他从以巴弗提受的这些奉献，这些奉献是要给他做什么用的？做宣教用的，因为他在巡流巡回的宣教。换句话说，积财宝掉到天上就是投资在神的国度。我们这个最近大家去看欧勋实体，他们今天为什么很多人都起不来了？因为他们昨天很晚才回来啊。这个像 Elsa 他们可能都很累了啊，是不是？这个 Joanne 他们都很累了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们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我们支持神的国度的一切活动，不管是 Ocean City 的短宣，或者是我们在附近的这些 Lifeguard， 我们在传福音给他们，我们支持宣教，我们支持教会的各样的活动。上个礼拜我们去这个 Messiah University 教会的 Retreat， 这些都是啊，这些都是，不是吗？啊，我们去这个常常这个年轻人会去 Shelter。发食物给那些 homeless 的人，这些都是啊，这些都是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，这些都是积财宝在天上，积财宝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积财宝在天上？我们有积财宝在天上？我们有没有支持教会的宣教？我们今天很高兴，梁琪姊妹回来了啊，我们有没有支持这样的一个宣教活动？我们有没有支持神国度的扩展？我们有没有支持福音的广传？透过短宣，透过照顾我们附近的这些lifeguard， 透过我们教会的这个门徒训练，这退休会也好，这些都是在投资在天上，投资在天上。第三个，更重要的是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三节跟我们讲说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投资财宝在天上，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就是活出天国的样式在这个地上，活出天国的样式在这个地上。我们投资在让这些事情会让我有更大的信心，让我有更正确的盼望，但让我有一个更爱神爱人的心。你就是投资在积财宝在天上，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换句话说，神给我们这些财富，我们不会被财务所控制，反而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这些财富啊，来成为一个神能够更加使用我们的一个人，在信心上面，在盼望上面，在爱心上面，我们投资在这个上面，我们就是积财宝在天上，我们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第四个，忠心完成的神的使命。今天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出来做全职的传道人，也没有呼召每一个人出去做传教士，但是神给每一个人一定赋予了神所给你的岗位。你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可能是一个父亲、一个母亲，你可能是一个配偶，你可能是一个在工作的。不管你的岗位是什么，你是要忠心的服侍他，在神给你的岗位上面，你忠心的服侍，用神所教导我们的方式，用神的爱来服侍，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马太福音第25章21节跟我们讲到说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。我们什么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呢？什么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？我们认认真真的来照养我们的家庭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，做一个能够荣耀主名的父亲，你就是在积财宝在天上。 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我们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教管我们的孩子，一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不会偏离，而不是怕整天教导他世界上的一切，我要做 Tiger Mom， 我要做 Tiger Dad， 我就怕他输在起跑线上面，把这世上边拼命的灌输给我们的孩子。哎，我以前没有得到的，我现在都要你来完成我的心愿。你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我们不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我们是跟着世界在跑，我们跟着世界在跑，就是在我们神不多的事上，今天在家庭里面尽好做人父、做人母、做人妻、做人夫、做父母的责任，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按照神的方式，不是按照世界的方式。在工作上，在职场上也是这样子，在工作上、职场上战战兢兢的成为世上的光、世上的盐，在社区里面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服侍教会，为主受苦，这些都是完成神所交付的一个交托的使命。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耶稣基督他不是说反对我们不要储蓄、不要投资，而是说你要储蓄、要投资在什么地方。你投资在这个地上，它是金钱，它是这个衣服，它是这个食物，那今天的话，那更多了，但这些都是可见的，可是它是会逐渐消失的，它会逐渐腐败的，它最终会失去的，到你走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了，带不走的，这是世俗的，它给你拥有的是短暂的。但是你投资在天上的时候不一样，投资在神他身上，神自己，我为的目的就是神，为的是这个神的国度，建造我个人的品格，让我成为一个更爱神更爱的人的一个人，做一个神忠心的管家，这是永恒永远带不走。耶稣基督说，我们要投资在积财宝在天上，不要在地上，不要在地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地方，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究竟投资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或许拥有的不多，但是在不多的上面，我们有没有忠心？这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所要对我们讲。他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心不只是要感情而已，心在圣经里面也是非常丰富的，表示你的感情、你的意志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抉择，整个人心就表示你整个人。当你对财宝的定义会决定了你心的方向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财宝会决定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，会决定我们去追求什么东西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求神来帮助我们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，只要积财宝在天上。他告诉我们说，第一个，他不是反对财富，而是反对让财富成为我们的主人。因为我们的心都被他夺走了，我们的心都被他夺走了，我们的心都被他夺走了。那第二个，真正的安全感要建立在永恒而且不变的天上，不要建立在这个一定会被虫咬、会被朽坏、会被偷的地上。真正的安全感不要建立在短暂会消失，而且终究你不能够带到永恒的东西。今天，如果我们从今天的例子来看，有谁会投资在这个上面呢？可以投资在一定会被虫咬、被朽坏、被贼偷的？一定不会嘛！你想想看，今天给你一大笔钱，你会去投在那个什么 国内那个已经倒闭的那个叫恒大，是不是？那个是恒大建设，你会投资在那上面吗？不会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世上说我们会？是耶稣基督在问我们，为什么我们所做的投资都是一定会被虫咬，会被朽坏，被贼被投资，被贼偷，带不到永恒去的呢？因此，不要积财宝在地上，只要积财宝在天上，是一个耶稣提醒我们说，这不但是一个对我们最大的试探，而且是一个对我们属灵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很重要的工具。如果我们积财宝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完全去注意在地上的事情；如果我们把钱财存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思念天上的事情，看见天上的荣誉。就像今天如果我把钱投资在股票上面的时候，我整天会盯着那个股票市场，我会盯着那个股票市场。我今天把钱投资在房地产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关注我这个房价这个波动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我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，我投资在福音的上面的时候，我会越来越爱神，越来越关心福音的广传。我想从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把财宝投资在天上，因此他们对附近的灵魂，他们非常非常的关注，非常的关注。这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为什么我没有关注？为什么我们如此的冷漠？这正是耶稣基督要问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财富，是一个属灵的审判工具。究竟我们爱的是世界，还是真正的爱神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我们自己，每一个人都应该问我们自己。怎么样积财宝在，不要积财宝在地上，只要在天上。Jim Elliot，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人，他是跟四个宣教士到南美去给那个奥卡族传福音的，结果他们四个人都被杀了，被这些奥卡族人屠杀了。结果他们的太太怎么样？有没有苦读？有没有怀恨？没有，他们的太太继续进入到奥卡族里面去传福音，后来奥卡族全部几乎都成为基督徒，都成为基督徒。他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。他说，一个人若舍去那个终究不能够保留的，去换取那个永远不能够失去的，他说这绝对不是一个愚昧的人。这正是耶稣基督要告诉我，一个人若可以舍去那个终究不能够保留的，去换取那个永远不能够失去的，他绝对不是一个愚昧的。 Jim Elliot 他留下来的意义，再留下来，积财宝在地上跟积财宝在天上。那我们来看下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22节23节，一起来。全身就光明，你们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了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眼睛就是身上的光，中国人也讲，就是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。眼睛不只是代表我们这个眼睛，也代表整个人的属灵的视野，代表我们一个人的眼光，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，代表我们的价值观，代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更重要，这个眼睛我们往哪边看，看代表了我们内心的一个取向，我们内心已经往到哪边去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只是在选择这个财富的投资要在什么地方，为谁投资，我们在选择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我们已经在选择我们的人生的方向。我们的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，眼睛会决定人的一个光明与黑暗， 为光明与黑暗。他用两个字来表示，他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啊，跟你的眼睛若昏花，你的嘹亮你全身就光明了，你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财宝投资在什么地方，决定你这个人生要怎么样过，决定你这个人生要怎么过。嘹亮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还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呢就是 single， 就是专一啊，单纯专一纯洁正直。但是另外还有 generous， 你很慷慨，你很知足，你会顾念穷人，你会顾念穷人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的眼睛啊专注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注入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改变。我们不会变成一个很小气很吝啬只会顾虑到自己的。一个慷慨的人就是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。我们刚刚所讲这样的人会活在光明，会活在光明。那眼睛若昏花，昏花原来的意思是这个 evil， 就是邪恶的，而且是怎么样嫉妒的贪婪的，还有是 grudging 就是勉强被迫的，即便去做一些事情都是被勉强的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吝啬嫉妒而且贪婪。当我们的眼睛单单注目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胸马上变宽广，我们就不但会爱神，我们还开始爱人，我们就会变成慷慨知足，会顾念穷人。但是我们的眼睛一昏花的时候，哎呀没有办法集中，看的就是哎呀，今天看这个，明天看这个，这后天看这个，我们永远看来看去永远不会满足的，我们永远在比较当中，我们永远在嫉妒当中，我们也一直永远在想要更多的当中。他说你就进入那个黑暗里面去了，我们会更加的吝啬，我们为了自己，我们更加的贪婪，我们看到别人我们会更加的嫉妒。这边就是说，这就是你只积财宝在地上，你是什么？我们选择财宝的投资在天上或地上，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心，影响我们的心，影响我们整个人的走向。这个黑暗，对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。一个健康的眼睛，也就是一个眼睛嘹亮的眼睛，是一个专一的心。那一个昏花的眼睛是表示有病的心，他为了自我自私，这个吝啬嫉妒的心，他看的永远是分裂，他看的永远是分裂，永远是嫉妒，永远是想要，永远是要更多。所以我们眼睛所定睛的，所渴慕的，会决定我们生命的方向。眼睛一专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向着神，整个生命就充满了光明。那刚好相反，当我们眼睛是灰暗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那个整个的黑暗，而且这个黑暗是多么多么的大。有一个富翁啊，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因为他有极大极大的财富，他有很高很高的地位，他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权力，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。直到有一天他身体检查出现问题，医生来跟他讲说，你的日子不多了。他说我有钱啊，你帮我找最好的医生，帮我找最好的这个，我很聪明的，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，我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有这么大的权柄。医生说，不管你有再多的钱财，不管你有再多的聪明，不管你有再多的能力，再多的权柄，再高的地位，没有办法让你的寿数增加一个。他曾经以为他是一个全世界最聪明的人，当医生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才知道他是一个活在黑暗里。人生的最危险的黑暗，不是行在黑暗当中，而是你把黑暗当成光明在走。这个富人就是如此，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， 他觉得是 everything is under his control。当医生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到他把黑暗当成了光。因此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就跟我们讲说，瞎子岂能够领瞎子呢？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子里面了吗？一个人最大最大的危险，最大最大的黑暗，他说黑暗何等的大。那什么是最大的黑暗？最大的黑暗呢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这就是最大的黑暗，不是吗？他以为自己已经在黑暗里面，他以为在光明里面，拼命的找瞎子引瞎子。耶稣说这个黑暗是多么的大，这黑暗是多么的大。耶稣基督用这个眼睛的比喻，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看眼科，你眼睛看了有什么问题，而是说你用你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你知不知道你在黑暗当中？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我们千万不要把黑暗当成误认的光明，在黑暗当中拼命的往前冲。更糟糕的，我们不知道，而且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，这是最大的黑暗，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黑暗。第六章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呢？侍奉这边用这个字，希腊文非常非常的特别，他用的就是仆人的专用语，而且是怎么样？他是表示呢，独一的效忠，绝对的排他性，绝对的排他性的，啊，意思是表示是完全的归属。所以你看他用后面用几个来形容，物、爱、啊、重、轻，你不可能。爱一个人又恨一个人，你不可能看中这个又看清这个东西，不可能的，表示绝对的排他的，我们只能够选一个，没有中间路线，没有中间的路线，都是在表示说，当我们在选择我们财物的分配的时候，在积财表在地上在地天上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在决定我们的人生的方向。更糟糕的，我们在选择这个人生的方向当中，已经决定了我们敬拜的对象，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结局。马门与大家看到的小字，就是财地的意思，就是财富的意思啊。但是你注意到啊，他在希腊文里面，他用的是大写，他不只是讲到金钱，他是讲到什么偶像。想到偶像，你我只是选择投资，要为谁投资吗？为我自己还是为上帝？我投资在天上还是投资在地上？当你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开始往那边走，最后决定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敬拜神，你永远在敬拜那个偶像，你永远在敬拜那个偶像。金钱是中性的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决定使用这个金钱跟财富的时候，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它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结局，我们究竟是在敬拜，我们一生是在服侍神，还是在服侍偶像，服侍马。一个真正把耶稣基督当成至宝的人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乐意的奉献，而不是勉强的奉献。我们刚刚讲到婚花就是勉强被强迫的意思。一个乐意服侍的人，他不会去计较得失的。一个乐意分享的人，他不绝对不会害怕失去的，因为他投资的是永恒，根本就是永远不会有虫咬，有会生锈被谁来偷，不会的，一个计较要在天上。 偶像，其实马门就是指的是偶像。我们刚刚已经讲到，财富不只是指金钱，财富不只是我们所最珍贵、最喜欢、最羡慕、最渴求的东西，可能是你的名声、你的地位、你的阅历、你的这个人脉，可能是你的享受、你的情欲，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，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不是个人的喜好，不是个人的。因此，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跟我们讲，他用两，每次他都用两个很强烈的比喻。第一个，积财宝在天上，天上地上，他会决定你的心境。不要小看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财富，在天上在地上，它决定你的心境。眼睛嘹亮或者分化，当你去决定你的心境的时候，它会影响你的生活。你要进入一个灰暗的生活，昏花的生活，进入完全黑暗，还是一个嘹亮进入光明的生活，它会影响到你的命运，你的结局。你是要侍奉神，还是最后你是在侍奉马偶像？求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自于上帝，不是这个世上会失去的东西，会被虫吃、被朽坏、被贼偷，这些都没有办法，都没有办法。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学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试探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财富，处理我们的财富。这是神对我们的检验，也是撒旦对我们最致命的攻击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主，谢谢你今天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不要积财宝在地上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神的智慧，我们不要投资错了地方，我们也不要投资错了目的，一心只要为我们自己。主，让我们知道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，我们不过是你的仆人。当我们善用你给我托管我们的这个财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要加添给我们，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。主，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财富，让我们的心、让我们的一生都走在光明，而不是走在黑暗当中，让我们的一生的结局是单单的来侍奉你，而不是侍奉偶像走向灭亡。主，今天我们感恩你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，我们拥有的生活，我们拥有的财富，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东西远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，这样很多人的拥有的。但是正是如此，这也是你魔鬼撒旦给我们最大的试探，也是这世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。主，让我们紧紧地抓住，让我们眼睛是单一的、纯净、定睛在你的身上，以至于我们的人生都是光明的。让我们以认识耶和华为我们一生的至宝，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一辈子不会离开。我们感谢你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。